弟兄姊妹你好，我哋一齐低头，我哋为众肢体嘅需要嚟祷告。主啊，我哋带住一个欢欣嘅心嚟到你嘅面前向你祷告。我哋知道你有一个施恩嘅宝座为我哋嚟到预备，我哋可以随时嚟到你嘅面前向你祈求。天父，我哋喺呢个时候纪念到喺若歌教会里面，无论系国语英文堂，我哋知道有50多位嘅弟兄姊妹喺唔同嘅医院嗰度系做紧一线二线嘅工作。我哋特别纪念到呢啲有需要嘅肢体，佢哋嘅服侍，我哋祈求你保护，祈求你看顾，与佢哋嚟到同在，加添佢哋嘅力量，又求你加强佢哋嗰个嘅健康，佢哋嗰个嘅 immune system 嚟到去抗拒病毒嘅感染。天父，我哋祈求你又俾政府有智慧嘅嚟到去保护呢啲喺一线工作嘅一啲医护人员，求你顾念。主，我哋就谂起喺我哋当中都会有一啲嘅弟兄，有啲嘅姊妹，佢哋喺情绪、喺身体嘅疲劳、喺佢哋嘅心力嘅里面有困难嘅，我哋交托你。特别我哋见到啲情绪有软弱嘅肢体们，我哋祈求你顾念，祈求你保守。喺呢段嘅日程嘅里面，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过去，好似行嚟行去行唔出嗰个尽头，但我哋求我哋主将你嘅平安赏赐俾佢哋，顾念佢哋，带领佢哋，让佢能够安度呢段黑暗嘅时间。天父，最后我哋见到我哋都一班嘅长者，我哋交托你，我哋感谢主，让我哋嘅长者们系得蒙眷顾同埋保守，我哋多谢你，巩固我哋长者们嘅身体嘅力量，巩固佢哋嘅健康，让佢哋能够抗拒呢个病毒嘅感染。无论佢哋或者系接到一啲喺外边送嚟嘅送菜呢个嘅邮包。求你都加倍的保守，加倍的看顾，让病毒不带入他们家庭，就止住在门口那里。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交托你，愿你的平安，愿你的恩典向我们的长者们显明出来。天父，如今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领受你的话语，赐我们一个受教的心，来到聆听你的教导。我们恭敬地将卢志成弟兄交托你，让他在你面前的准备，让他在你面前安静，能够喂养供应我们的需要，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建立。求你听我们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各位弟兄姊妹，我很想介绍一下，我们感谢神今天在我们讲台那里是有卢志成弟兄为我们预备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第一到21节。他的题目就是在困境中与神同工。一个好的题目，让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去领受神的话语。我们请卢志成弟兄。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感恩又有机会在讲台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我和大家思考的经文是尼希米记第二章。尼希米记是旧约圣经里面最后一卷的历史书。这卷书记载了第三批以色列人被掳归回耶路撒冷。上帝拣选了尼希米带领以色列百姓重建城墙。在重建的过程里面，尼希米面对的困难和挑战是相当多。首先，在他重建城墙之先，他必须要得到王的批准，他亦都需要一些过关的批文，更加需要重建城墙需要用的木材、工人等等。对外呢，他需要面对反对重建的人对他的讥讽、毁谤，还有对他的恐吓。而对内，他需要应付工人的恐惧和沮丧，还有很多很多他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发生了。倘若他处理不当， 整个嘅计划可能就会失败，但感谢神，最终佢能够靠住神嘅带领，响短短嘅52日就将整个嘅重建工作完成。今日我会同大家一起去思考尼希米记第二章，从呢章嘅经文，我哋一起去学习尼希米响困境中与神同工所显示出嚟嘅属灵生命质素。或者我哋先将以下时间，我哋一起祈祷，将以下时间恭敬嘅仰望神啦。亲爱主，当我哋打开你嘅话语，进入尼希米记研读嘅时候，同样主啊，我哋求你都打开我哋每一个人嘅心，去承载你嘅话语。主，求你教导我哋，唔好只系做一个单单听到嘅人。而是做一个听到而行道的人，因为我们深信主你的话会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的角落里面都带来帮助和指引。主要我们恭敬的将以下时间交托，求圣灵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同心祷告是奉主的名义求，阿们。大约在主前1000年，就是大卫王的时期，大卫王将他的王位传了给他的仔所罗门。所罗门不单只是一位满有智慧的人，他亦是为神建造圣殿的人。但是很可惜，因为所罗门犯罪，以致到以色列的国分裂，成为南北两国，北国就是以色列，北国的王一个又一个叛逆神。结果他们在主前722年就被亚述国来到灭了。而南国呢，南国就是犹大，犹大的王并没有因为北国的王的遭遇而去悔改，他们仍然的去叛逆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他们都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所灭。当然当时的耶路撒冷城被毁，居民被掳到去巴比伦，但意想不到曾经叱咤一时的巴比伦最后都被波斯帝国来到灭亡。而波斯王就在主前大约536年准许了所有的以色列人回归自己的国家，而开始重建耶路撒冷。但是这些的重建工作只是一个表面功夫而已，一直都没有办法完成。但是直至到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亚达薛西王20年，即是大约主前的445年，尼希米听到从耶路撒冷来的同胞跟他说，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于是尼希米就领受了上帝的异象，作出回应，去重建城墙。这个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尼希米是什么人呢？尼希米是犹太人，他在波斯首都书山城的皇宫里面作酒政服侍王。酒政的工作是为王奉酒，所负责的是包括王和一切官廷国家宴会等等的膳食。作王的酒政，当奉酒之先，是要在王面前品尝那些酒究竟是不是好喝，还有最重要就是是没毒。酒政不是一个很位高权重的职位，尼希米虽然他没有实质的权力，但是他却是有重大的影响力。能够成为酒政呢，是肯定是要经过千挑万选才可以入到宫去服侍皇帝的。可以说呢，在皇宫里面呢，不是有很多的人好像尼希米一样可以那么接近王的。从经文的了解呢，王都很赏识这个尼希米的，王是非常之信任他的。尼希米他熟读历史和律法书，他热爱民族，他敬畏神，因为酒政的工作而锻炼到他作事忠心，办事很细致，计划周详等等。当神呼召他 他就善用这些优点去带领犹大百姓重建城墙。弟兄姊妹，我深信神在你的工作岗位里面都塑造了很多的优点，让你拥有这些的恩赐去服侍他。你有没有在服侍上发挥了神赐给你的恩赐呢？大部分的基督徒对尼希米都有一个很亲切的感觉。尼希米他不是先知，神亦都没有呼召他在圣殿去服侍他，但是神呼召尼希米在他工作上高去见证他。尼希米和神相遇的地方就是尼希米做工作的地方。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是要上班，要上班，每日投放最多的时间都会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我盼望神透过今天的信息，将使命、将负担摆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就好像尼希米一样，在神认为合适的时间，我们就去领受神的召命，在我们的工作岗位里面作言作干，与神同工，将人带到去神面前。神透过人去完成他的工作，神使用人的原则是在乎人究竟他愿不愿意摆上自己 被神使用。神拣选人不是看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专业、学位、社会地位等等。一个与神同工的人，他必定知道自己的位份，清楚自己在神面前的呼召。尼希米他知道自己国家落在一个很荒凉、很悲凉的光景的当中，他流泪，他祈祷，盼望能够参与这个的耶路撒冷重建城墙这个的服事。为什么要修葺城墙呢？究竟重建城墙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有三个的意义。第一个的意义就是对以色列民来说是一个保障。什么时候有城墙，什么时候他们觉得有一个保障在这里。当城墙失去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安全感。第二个意义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存在，就证明以色列的成就在他们当中。成就的意思就是国家如果有一个坚固的城墙，就不怕外敌来到入侵，国民就可以安居乐业了。同时犹太人相信耶路撒冷的城墙存在，就意味着耶和华神就在他们当中。第三个意义就是一个的界线的分别，什么时候城墙被毁，什么时候城外和城内就再没有什么分别了，这样任何的人都可以自由的出入。神定义使用尼希米去重建城墙，于是在第二章就提及亚达薛西王答应了尼希米的请求，批准他去耶路撒冷重建城墙。详细的经文我们会稍后和大家一起来到去看。究竟与神同工的人需要具备什么生命的质素呢？有四方面。一个与神同工的人，第一，他要有负担，有 burden。 尼希米在一个外邦国家做酒政，我套用现代人的俗语，尼希米可谓已经上了岸了。他拥有身份，拥有好的地位、财富，大概他不需要去关心他家乡所发生的事，不需要关心他家乡同胞的遭遇。但是对尼希米来说，没错，他的人虽然在书山城的宫中工作，但是他的心其实仍然留在自己的家乡耶路撒冷。当他知道自己国家落在一个荒凉悲哀的光景的时候，他体会到同胞的感受，所以 尼希米很主動的就去查問同胞究竟他家鄉的近況是怎樣。在經文的第一章第三節，他說同胞對他說，那些被掳歸回剩下的人在猶大省遭大難，受凌辱，並且耶路撒冷的城牆拆毀，城門被火焚燒。當尼希米聽到家鄉所發生這些事的時候，他就非常關切，之後他就不斷的禱告神，去表達出他對同胞深切的關懷，祈求神為他預備機會，讓他可以有機會見王，求王批准他回耶路撒冷。神時時都將感動和負擔放在一些人的心裏面。當尼希米心裏面關心到同胞的事情的時候，他體會到他們的處境，可謂感同身受。當他留心其他人的需要的時候，神就將一個負擔、一個的意象放在他的心裏面。然後經文第一章第四節說，我聽見這話，就坐下哭泣，悲傷了好幾天，在神面前禁食禱告。聖經說他悲哀幾日，這個是反映出他那個真切關心同胞的遭遇，而不是停留在一些消息傳遞，好像我們平時聽聽埋埋一些花邊新聞那樣。尼希米為了這件事，可能他沒有上班幾天，為自己的同胞面對的事情悲痛、傷痛和祈禱。尼希米第二個生命的質素是踏出安舒區。第二、第三節，王對我說，你既沒有病，為什麼面帶愁容呢？你不是別的，必是你心中愁煩。於是我非常懼怕，我對王說，願王萬歲，我祖先墳墓所在的那城荒涼，城門被火焚燒，我岂能面無愁容呢？尼希米的職業是酒政，酒政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確保王所享用的膳食不會被人落毒，於是酒政的工作就是要試酒試菜。所以每次用膳的時候，王都期望每一個人都歡喜快樂，所以在王面前是絕對不容許面帶愁容的。如果有人在王面前面帶愁容的話，可能他會招致殺身之禍。當王去詢問尼希米為什麼這麼不開心而面帶愁容的時候，尼希米這樣形容，他說我甚懼怕，原文的表述是我極度懼怕。弟兄姊妹，你有沒有想過，你有沒有好像尼希米一樣曾經面對過一些類似的情景，在一個極度懼怕的狀況底下呢？而你當時的心情又是怎樣呢？對尼希米來說，雖然他是非常之恐懼，但是他知道這個正正就是神給他一個的機會去求告王，希望王可以答應他的要求。但提起恐懼，對尼希米來說實在多而又多。其實單單重建城牆這個路程已經不近了，從書山城一直去到耶路撒冷，路程大約需要1200公里，如果單單是步行都要3個月的時間。還有就是尼希米他的專業不是工程師，不是技術人員，重建城牆是需要很多不同的專業人士和工人來參與的。還有在以斯拉記第四章記載，當日的以色列人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家園的時候，他們被附近的人來到嫉妒，這班的人就聯手去指控他們，指控他們說他們重建家園是背叛神。而當時亞達薛西王都收到這些投訴，誰知亞達薛西王看完之後，他立即下令全面禁止重建的工作，將所有的工作停工。 所以如果阿达薛西王依家答应尼希米嘅要求，换句话讲，佢就出尔反尔，推翻佢昔日所颁布嘅命令。试问一国之君嘅阿达薛西，又点可能以昨日的我去打今日的我呢？嗱，依家嘅尼希米竟然要求王去支持佢，批准佢翻去耶路撒冷重建城墙。其实佢系要冒一个好大嘅风险嘅，因为佢嘅要求就等同要推翻王以前嘅决定。同时喺尼希米记第四章呢度讲到，就系当佢哋开始重建嘅时候，尼希米面对好多仇敌嘅阻拦。特别其中有一个仇敌叫做参巴拉，参巴拉用尽千方百计嚟到攻击尼希米嘅工作，特别佢用咗嘲笑啦、威吓啦、欺骗嘅手段对付尼希米，目的就想令佢被孤立，令佢处于惶恐当中。当人受到呢啲生命嘅威胁嘅时候，其实真系唔容易去面对，唔容易继续向前行嘅。嗱，有人会咁谂，啊呢啲咁唔讨好嘅嘢，我就唔会做啦。嗱，你睇下，好似尼希米咁，真系有事唔在，攞苦嚟身，不如翻去王宫去做酒政服侍王好过啦，无谓搞咁多嘢啦。但如果你系尼希米，你会点样面对呢？你其实都可以举出好多嘅理由，理直气壮嘅嚟到去推搪。因为发生在咁老远家乡的事，其实你都做不到啲咩嘢，与你有啲咩关系咧？对唔住啊，我帮唔到你啊，等等等等。弟兄姊妹，人可以为一个理由继续前进，但系亦可以有超过100个理由唔去继续前进。尼希米佢仍然嘅嚟到选择离开佢嘅安舒区。选择冒死向王发出请求，他愿意承担这个属灵的责任，愿意禁食祷告，愿意在这件事里面付上代价。弟兄姊妹，十字架的路岂不是一条窄路吗？今天你和我是不是愿意因着回应神的召命，因着爱教会来到学习一个舍己的服侍呢？什么是舍己的服侍呢？就是我们愿意舍弃自己个人的利益，而以造就别人为我们目标。马太福音16:24，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这个会不会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最重要的座右铭呢？一个与神同工的人，除了要有负担、有意象同时间，我们亦要愿意踏出我们的安舒区。第四节，王对我说：你想求什么？于是我向天上的神祈祷。当王问尼希米你想求什么的时候，他不是一开口，尼希米不是一开口就跟王讲我要这样我要那样。请大家留意第四节，这里说于是我向天上的神祈祷。麦祷这个词原文都在1:4出现过，原文那1:4那里讲话是禁食祈祷，其实他们的字根是相同的。禁食祈祷即是说持续地不断地的来到祷告，经过祷告之后，尼希米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表现，他从一个惊慌惧怕的境况里面变成毫不畏忌、毫不忌讳、有智慧的来到向王直述他心里面的要求、他的期望。我们可以见到这个祷告其实是一个关键的转捩点。从尼希米记，从尼希米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时常祷告、经常祷告、 向神求问、寻求神旨意，并且在神面前谦卑的人。他面临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祈祷。 他经常向神祷告。马丁路德他曾经这样讲过，他说正如做衣服是裁缝的工作，正如补鞋是鞋匠的工作一样，祷告就是基督徒的工作。保罗亦都多次勉励我们，我们要恒切祈祷。真正侍奉神就是向神祷告，跟住与神同工。尼希米的工作第一步就是祷告，他向神祷告是直到他的工作完成为止。所以尼希米具备第三个生命质素，亦都是非常之重要的质素，就是恒久祷告，依赖神的带领。从第一到第二章，我们看到尼希米是一个以祷告去解决问题的人，祈祷就是成为他整个人生命一个的结合。祷告并不是要正正式式的跪下，或者是双手合十，祷告是我们在神面前一种生命的流露，就好像呼吸一样来得那么自然。祷告使到我们的心灵和神经常有一个的连接，所以尼希米的思想一直都和神保持一个联系。当王问你想求什么的时候，尼希米应该怎样回应呢？面对这个这么危急的境况里面，他不能够跟王说啊，你等一等啊，等我去密室祈祷，祈祷完回来才跟你说。这个是不可能的。尼希米面对王的时候，他就在心里面向神默默的祷告，求神指教他应该怎样回答王的问题。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的提示，就是原来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向神祷告。我们可以一边工作，而心里面一边向神默默的哀求。当王进一步问你要求什么的时候，尼希米显然已经准备了他所有的答案。他向王很大胆的来到提出三个要求。第五节，王若以为好，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祖先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对我说，你要去多久？几时回来？王看这事为好，就派我去，我就给王定了日期。首先尼希米求王准许他去犹大，但是他特意的没有很具体的跟王说，告诉王听他要去的是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这四个字实在太敏感了。他只是提到他要去他列祖坟墓所在的犹大，其实耶路撒冷就正正在犹大省的里面。我们都知道王较早前已下令不准任何人在耶路撒冷重建，如果现在他向王直接提出这个要求，那就 很不恰当了。在古代的近东文化，当时的人是非常重视祖宗坟墓的，所以尼希米在这里非常之有智慧，向王提出了自己祖宗坟墓受损，他很想回乡修葺重建。他向王提出回乡这个的要求，其实这个要求在文化上理应是能够得到王的同情的。另外在二章六节里面有一句经文告诉我们听，我们需要留意的。这里他说，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好似很奇怪，点解无啦啦王后会在这个时间出现呢？我相信尼希米的作者他刻意的记录当时王后是坐在王的旁边，是有他特殊的意义。在当时宴会上，王后通常都是坐在王的旁边。根据历史的记载，波斯帝国的王很多时都会受到妃嫔影响他的朝政的， 就正如前一個朝代大家都熟悉的以斯帖一樣。以斯帖做皇后就影響了阿哈徐老王的決定，他影響了阿哈徐老王，他去說服了他不要遷滅猶大民族，並且將哈曼來到去處死。這一刻皇后在王身邊，讓王較為寬容，顯出王他自己個人的氣量。有部分解經家還這樣說，他們相信當時的尼希米是得到皇后的喜愛，因為這個緣故能夠獲得王的允許機會就大了。在第六節王就這樣問尼希米，你要去多久？幾時回來？我相信尼希米所定的日子一定不會太長，倘若他說十年二十年的說話，我相信王是一定不會答應他的。在第六章十五節告訴我們，尼希米只是用了52日的時間來到去重建這個工程。經文沒有指定一個時間，經文只是告訴我們尼希米已經給王定了日期。在這個這麼簡單的背後呢，其實是隱藏了一個絕不簡單的籌算，因為尼希米要先知道大概城牆的破壞有多嚴重，預計需要工人的數量，工程要花多長的時間。他心目中一定有一個概念，而這個日期一定不會是隨口而出的，他必定是有一些數據、一些根據，否則他就不能夠預期回來皇宮。如果他真的不能夠預期回來皇宮的，這樣他就陷入另外一個危機了。尼希米能夠向王講出一個回歸的日子，王就欣然答允批准了他回鄉。當王答允了他回鄉之後，尼希米跟著更加大膽地向王發出第二個請求。第七節，我又對王說，王若以為好，求王賜我詔書，通知河西的省長，准我經過，直到猶大。尼希米求王賜下詔書，詔書即是一些的批文，而這些詔書 letters 是一個的複數，換句話是超過一份的詔書，因為在大河西那邊就是幼法拉底河以西地中海域那個的海域裏面，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區域，也都是要經過很多不同的關卡，面對不同的省長，而每一個行政區都有獨立管理的機構。如果王給所有需要的批文給尼希米，這樣他就能夠暢通無阻，就不會受到任何的刁難而耽誤了時間。既然王已經准他回鄉，於是這個請求就順理成章被王應允了。最後尼希米還要要求王給多他一樣東西，第八節上，求王又賜詔書通知管理園林的阿撒，叫他給我木材作為殿的營樓之門、城牆和我自己要住的房屋的橫梁。求詔書就較為簡單容易，但是他竟然向王求木材就不是那麼容易了，因為在當時以色列普遍都是缺乏木材，而昔日所羅門要建聖殿的時候，他都要向外來購買木材，所以他很大膽地向王求木材，求問呢的而且確是有難度的。這裡都提到管理園林木材的官員叫做阿撒。這個名字阿撒這個名字呢是一個猶太人的名字，他可能是猶太人。如果他真是猶太人的呢，當尼希米得到王的允許之後，他向阿撒索取木材的時候必定是會較為順利，同埋一定會得到很充裕的供應。 嗱，喺呢度亦都俾我哋睇到尼希米，其實佢一早有一個好詳細嘅計劃，有一個預計嘅需要，而佢唔係單單祈禱而冇去籌算嘅。從人嘅角度，呢三個要求其實都好難成就，好容易就被王拒絕或者引起王嘅不悦。但係經文卻話俾我哋聽，王一一都答允咗。嗱，我深信尼希米花咗相當多嘅時間去計劃、去策劃同埋籌算。計劃係一個非常重要嘅預備功夫，就好似教會每年都有唔同嘅事工，有唔同嘅發展計劃，有唔同嘅發展方向同埋時間表。如果冇計劃，就好似一個農夫，佢話要去落田耕種，但係佢手上又冇工具，又冇材料，其實佢都係得個講字，乜嘢意思都冇。箴言十六篇第九節：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為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人心籌算自己嘅腳嘅道路，神俾我哋有自由意志，而呢啲自由就係我哋嘅責任。我哋有責任去籌算自己嘅人生計劃前途點樣去運用。如果我哋冇計劃嘅話，就會手忙腳亂，唔知道下一步應該點做。不過，人嘅計劃係咪能夠達到目的，係完全要在乎神。所以喺我哋嘅計劃當中，我哋仍然要留有空間被神嚟到去修改。喺整個嘅過程裏面，我哋按住神嘅心意而行。尼希米佢從來冇炫耀過佢嘅計劃係有幾周長，反而喺第八節，佢只係承認一切事情嘅結局都係神嘅安排。佢咁樣講，佢話因我施恩的手，因我神施恩的手，他幫助我。人喺神面前係唔能夠自夸嘅，因為一切都係出於神。最初尼希米禱告祈求神，讓佢可以喺王面前蒙恩，神就應允咗佢嘅禱告，以致到佢可以向王嚟到祈求，將佢嘅要求同王講，而王都一一接納。箴言廿一章一節：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龍溝的水隨意流轉。嗱，冇錯，王係一國之君，佢嘅權力係好大。但係尼希米所信嘅神係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如果王嘅心意能夠被神改變嘅話，試問又有邊一個人嘅心神係唔能夠改變嘅呢？弟兄姊妹，每當我哋禱告嘅時候，讓我哋再一次確信我哋所信嘅神沒有難成嘅事，冇一件難事神係唔能夠成就嘅。千祈唔好太多用人嘅想法嚟到推測，而我哋應該向呢位成事在神嘅上帝嚟到禱告。我想起神賜成恩教會俾我哋，最初我哋面對好多好多嘅挑戰同埋困難，我哋只係憑住單純嘅信心，一步一步倚靠神，仰望神嘅供應同埋佢奇妙嘅作為。幾年前，我哋就係兩手空空、膽粗粗嘅開始響成恩、響卜倫嘅直堂嘅工作。當同工擔心人數嘅時候，神就好奇妙帶領咗好多嘅慕道朋友嚟到，一個介紹一個，就響教會喺我哋嘅聚會裏邊決志信主，跟住留低。每當同工擔心地方唔夠用嘅時候，神又為我哋預備，使我哋用好低廉嘅價錢租用咗補習中心嚟到聚會。到人數又更加多啦，神又回應同工嘅禱告，使我哋可以借用意大利 Grace Church 嚟到繼續嘅聚會。更奇妙嘅就係之後神感動咗 Grace Church 嘅牧者，將整個教會嘅物業轉移俾成恩教會，讓成恩繼續響布倫發展福音嘅工作。整件事都係出自神嘅手 同埋佢嘅恩典。弟兄姊妹，呢一个系一个信心嘅历程。如果我哋能够谦卑，按住神嘅心意同埋带领而行，神就会成就，神必定祝福。响神系绝对唔会有难成嘅事。同样，当我哋面对呢个世纪疫症，我哋要避免用太多我哋自己嘅想法嚟到去揣测，只要用信心依靠神嘅带领同埋看顾，我深信无论我哋身处边个环境，神都与我哋同在。因为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唔好浪费呢个疫情，留意同埋把握一啲我哋可以服侍神嘅机会，无论系大小。我深信神是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祂是知道住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人的需要。神呼召我们成为祂的子民，神亦都会差派我们与祂同工，成就祂的心意。神昔日将负担意象放在尼希米的心，同样在这个非常特别的时期，神都会将负担放在你和我的身上。我盼望我们可以彼此花多些时间在祷告和灵修，多些去操练，多些去明白神的心意，愿意我们能以敬畏的心去信服和去回应神的呼召。教会的建立是需要我们彼此一起的参与，一起建造。今天撒旦会用尽很多的方法来到做拆毁，来到令我们彼此纷争，甚至令我们放弃离开神。我们都是教会的一份子，必须要同心一起守望，为这个的属灵的家一起祷告。如果教会没有你的参与和没有你的祷告，教会渐渐就会变成荒凉。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问自己，今天我们一切所做的是不是按着神的步伐来到进行呢？还是我们只是按着自己的心意来到行呢？我们的能力有限，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去依靠那位赐能力的神，我们就能够去经历神的带领，经历祂就是那位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就能够参与在神奇妙作为里面，使到不可能的都变成可能。以赛亚先知在国家动荡的日子里面，他来到圣殿祷告的时候，他最后经历了神的呼召。他回应神，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姊妹，究竟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是不是你的回应呢？我们一起祈祷。主，求你教导我们怎样去与你同行，与你同工，教导我们怎样去活出主你的心意。藉着今天这段的经文，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转化。求主你带领我们，我们将以下的日子完全的恭敬交在你的手里面，让你来到掌管。特别在这个疫情的笼罩底下，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可能很倔强，我们都可能受到环境的打扰，但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你安定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让我们能够每一日来到去仰望在你自己的带领当中。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的名，阿们。
在我未报告之前，我想藉着这个机会来欢迎今天第一次上若歌教会网路收看今天的网上敬拜的新朋友。希望将来有机会在教会和你们亲自一起敬拜神。以下有几项报告请各位注意。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在新泽西州中部社区尚未得到有效的控制，若歌教会一切设施将会继续关闭 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在这个时候，所有敬拜、主日学课程、周三晚的祷告聚会以及周间团契小组聚会依然以网上方式进行。跟着是关于访问牧师每月系列讲座的报告。刘梅碧仪牧师针对为人父母、青少年教育开设讲座，希望帮助为人父母可以用更多按神的心意来养育子女。在今日下午一点至两点半的时段，在若歌网络上面直播。今日的题目是设定合宜的纪律与界限。聚会的连接可以在若歌网络 rccc.org 找到，请大家到时踊跃参加。若歌教会粤语堂在5月22日即是下个礼拜五晚上8点钟开始一个音乐见证分享晚会。当晚的节目非常丰富，首先会以儿童及青少年的英语部分为开始，然后进入粤语的诗歌赞美、经文选读、见证分享、信息短讲等等。届时将会用 Zoom 的形式举行，请大家到时踊跃登入参加。在这个时间，请大家留意在你的荧光幕上面海报的底下边第二行有 Zoom Meeting 的 number， 请大家写低。如果看不清楚的话，这个 Zoom Meeting 的 number 是997-4724-5808。佳音茶座在5月22日，即是下个星期五晚上8点钟没有晚上的聚会，希望大家可以用同一个时间去参加刚才我所讲的粤语堂音乐见证分享晚会。跟着是关于符立德牧师基督教关怀与辅导第四讲座的报告，由符立德牧师主讲的心灵的更新课程，原定于这个周末5月15号至17号在若歌教会举行，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而需要延期，推迟讲座的日期未定，请留意后迟的通知。还有其他报告事项及最新的教会消息，请大家自己下载这个星期的崇拜周刊，或者登入若歌教会的网站详细阅读。
各位弟兄姊妹，请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一起领受从上帝而来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安慰，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